红包是吧？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是展望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后香港时代。那说到在昨天呢，中国人大常委会是全票通过了港版国安法。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两党呢也共举香港问责法案，引发了中美双方互相实施签证限制。那自此呢，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特殊地位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话题就是展望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后香港时代。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一下自己的看法。
嗯，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特别声明哈。考虑到在之前节目里呢，因为有人使用非 COVID-19 或者是新冠病毒来称呼疫情，而使得我们的话题讨论呢经常偏离主题，甚至还引发了人身攻击。那我也在此呢为与疫情有关的话题讨论呢制定一套节目发言的规定哈。那就是呢，请大家只使用世卫组织规定的 COVID-19 或者是中文媒体常用的新冠病毒来称呼病毒和疫情。并且呢，由于现场发言时间有限，请在发言时只阐述您的个人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更不允许进行人身攻击。那我也相信大家可以在使用限定词汇和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的前提下，都有能力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希望呢，大家可以配合遵守。那不遵守上述规定者呢，将会被我予以警告，或者是直接挂掉电话。
嗯，我们也再次重申 SBS 不预设任何的立场，为公众呢提供公平公正的言论自由平台，请大家呢理智合理的使用2或3分钟的发言时间。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展望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后香港时代，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新闻背景。那中国人大常委会呢于6月30号以162票全票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4条罪行呢将被写入基本法的附件三，但是呢，中国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份法律的完整内容。
嗯，之前呢，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9号的时候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防卫产品，并且呢，将对出口香港的居民两栖产品实施新的贸易制裁，和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同等对待。
嗯，蓬佩奥就说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区别对待出口至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受限制产品了。那美方呢，无法冒就这些产品掉入解放军手中的风险。那几乎在同一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呢也发出了一份声明，说宣布呢暂时停止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包括出口许可证豁免等在内的经贸特殊待遇。那他就说呢，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安法，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提高。声明中也说，商务部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出口商品许可证豁免已经被暂停，关于取消其他特殊待遇的行动呢也正在被评估。
嗯，今天早上的新闻也有一定的这个报道，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昨天早上的记者会上呢也说了，不会被任何的制裁行动吓倒，相信呢国家会有反制的措施，港府会全面的配合。林郑月娥也承认说，美国制裁措施呢或许对个别的行业会带来少许的不便，但是呢他相信影响不大，相信香港从世界其他地方能够找到替代品。他还批评香港有人祈求美国政府制裁香港，所以港府呢早已经做出了评估。
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哈，中国政府也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签署了第49号主席令，公布呢并实施人大常委会于昨天通过的香港国安法。那这也意味着呢该法案已经开始在香港是正式实行了。前面也提到了，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这份法律的完整内容，但是根据之前草案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次国安法的新增内容与基本法23条都说了什么，参考一下当初的草案内容。那么根据草案内容呢，加入国安法的一些内容将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并要求港府设立国安机构和执行机制，或是由中央政府按需要在香港设立负责国家安全的相关机关，并要求特首定期向中国政府提交国家安全有关的报告。
根据香港宪政文件的基本法第23条，香港呢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社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因此我们也看到新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外部势力干预的内容呢与23条是有重叠的。那香港的国安法呢被直接放在了基本法的附件三，由香港公布实施。那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第18条呢，凡属于附件三的法律均由香港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之后，可对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那么目前呢，基本法附件三列出的全国性法律包括有中国国籍法、中国领海声明、中国外交特权、中国国庆日决议、中国国会命令等等。那么这些法律为中国全国是中国全国生效的法律。那么这一次人大推出的国安法新的内容呢，是专门为香港问题而设置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以后，那自此之后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特殊地位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展望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后香港时代。热线电话1300799392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晚上好。
这
太高兴了，这个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立法之后呢，香港只能够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看呢，现在的香港那个四大魔头啊，县邦啊，三小妖，都跑着跑，散着散了吗？这不是说明的问题了吗？如果他们心中没有鬼，他们怕什么呢？他被美国更搞笑，那个美国还有20多条国家安全法。你爸，如果你爸你妈给美国中情局锁定了，你跟他吃饭，他你也天天进去了。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法的里面的条款了，最高的刑罚就是死刑啊。判死刑啊，这是开玩笑的吗？国家安全是国家主权的问题吗？不是这个地方立法权的问题。香港那些民主派啊，那个泛民啊，很搞笑的，国家立法要经过他的批准，经过他的讨论啊，那个还更加搞笑的，挺激发就是去死。那个反驳他说，你把中国当成的仇人，处处防范才能有这种心态嘛。正常的人怎么有这种心态？我们中国人在中国里面也有国家安全法了，为什么我们要不担心呢？一点担心都没有啊。四个罪行就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还有间谍，这种罪行在刑法里边也有的。这个香港就不能够行使这种权利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应该把中国的国际法利用香港里面基本法里边，这样的都没那些双重国籍那些人都没办法搞了，搞不了了。他们在政府里面没有权利，没有选举权，没有参选权，他们搞什么一窝端了，真的，根本是一窝端了。那个看啊，王金峰他们都跑着跑了，退出那个什么解散那个中资啊，退出中资啊，什么都不搞了啊！你聪明啊，说自己拥护这个基本法的啊，哎呀，陈凡安生也是这样的，这不是说明的问题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澳洲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澳洲政府也赶快搞笑了，自己也有国家安全法，但是中国在香港立法是中国的国家。
好，阮先生哈，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好，那个上次前一阵子就是中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来那个相关香港国安法，西方国家一再强调是要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是香港唯一一个能够有权那个立法的。我刚才那个主持人已经读了，我再说一声中英联合声明的第三条第三点，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他一点没提到，他这是叫香港行政区有权，他没有叫是唯一的。另外一个，这个基本法，刚才已经主持人已经读了，我在那个前面的重点讲一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的机关机密的行为等等等等啊。他这重点想是应自行立法，他说明这个里面是话中有话，在法律上有那个英语叫 imply term， 就是暗藏条款。只要懂一点中文的人，他都会理解这里面是有话的。我虽然我不是律师，但是我自己和洋人法庭上打过十次官司，我就曾经引用过那个暗藏条款。所以这个是明显的下面有暗藏条款，暗藏条款由谁来检视？那当然只有中国人大常委会来检视，就是他在某种情况下，他香港机关没有能力的情况下立法会怎么样？现在就这个情况，就是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立法是完全合乎道理的，没有任何的违反法律，所以那个西方国家说是香港唯一有权的，完全是故意的曲解了那个法律。这就是我说的。
好，谢谢夏先生，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这个法律总算是通过了，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悬念。你只要看这个法西斯的共产党在几十年的统治当中，对国际法也好，对国内法也好，对法治也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和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根本不用做任何一种解释。如果按照这种香港的这个叫中英联合声明，这种在双方政府签字互换外交文本，联合国进行备注的国际法，对这个法如果违反的话，按照法治的原则，可以到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去仲裁，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国际法？问题是香港跟上海内地城市不一样，它是一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起始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新界归还中国99年，在新界归还中国99年的同时，把所有权的香港和这个九龙通通一并归还，那么才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建立，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些东西，自家的东西收回来就得了。为什么还要谈条件呢？就是因为要附带香港与九龙的这个回归，这样的话呢，才会有这个香港行政特别区的制定。那么这个香港行政特别区的制定，就像前面讲的，香港行政特别区对二十三法并不是没有立法，而是这个立法过程没有走一国两制的程序，由香港人民自己来讨论进行立法，而这个法是经过上面加了以后，你接受也得受，不接受也得接受，那么这个不叫协商，不叫香港人民自己立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大对这个法干涉以后呢，那也就明确了，现在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不是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什么我们看这历史上中国政府 违反国际条约，那这当中的例子呢，我想大家自己去提款。我们最明白的一个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条例严格规定之下，那么在这次由武汉发起的武汉引起的武汉新冠病情的这个疫情向全世界的传播，我们就能看出它既不遵守国内也不遵守国外。实际上讲，退一万步讲，对这个香港这个法的力，我个人认为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香港市民，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中央内部的斗争，在香港的这个逃脱法律，比如像肖建华之类的这些法律适用不适用都有考虑。但是总的来说，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应该尊重这个特别行政区。它为中国将来的这个民主法治是一个非常好的试点。
好，
我更认为。
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嗯。
啊，这么说，国家安全法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社会安定的保障，香港百姓的福音。爱国败类的上钩，经过近两年以来，香港的这种动乱，在香港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中央的人大按照基本法的具体条文的精神，为香港制定了这样一部港版的国安法。应该来说，是我们所有的大陆和包括香港的百姓所期待已久的法律。经过传到后香港时期，这个法律的实施以后，毫无疑问将会给香港的安定和稳安啊繁荣和稳定带来，就是能够及时的阻止。你看看现在那些什么那些包括那个什么方安生啊等等这批人的行动，你就可以看出他们香港国那个港版国安法对他们的政策已经体现无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香港一定是个福音，一定会为香港稳定带来保障。至于西方国家也好，其他国家，我想我们现在西方国家，包括在美国，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之内，用采取的完完全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它围绕在澳大利亚，就前面有位听众刚刚也说过，我们澳大利亚刚刚也通过了国安法，对吧？我们去年也通过了，对吧？有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新闻中听到过很多与之相关的。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那个部门的一些动作，对不对？所以国家安全这是国家层面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安法，对吧？美国也有，香港也有，美国也有，澳大利亚也有。所以国安法的实施应该是毫无疑问，国家安全那毫无疑问当然也是国家层面的法律，而不是香港。我上次我也说过，对吧？这个不是香港地区法院所的决定，这是国际法，这是联邦法。如果前面有位先生提到了中国一直以来违背条约，我发觉我们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呢，要具体拿出点东西，对不对？我不能说你是对的，我不能说你是错的。OK， 不要一个口号，拿出点具体，中国违反了哪个国际法？你能举出一个例子出来吗？包括这次病毒，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个病毒是从中国的武汉所起来的，所发生的？第一病人说那里，你有证据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们能够说明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自从特朗普上来一番，一直退行，说撕毁所有的合约，一直退行，这不很简单吗？这就是违背国际法，对吧？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之内，跟着美国后面，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在后面又违背和中华人民国当初所定下的。
好，石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中国的原则，
好，
对吧？
好，
啊，
石先生，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请说。
啊。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好，这位赵先生啊，你呀、
陈先生，我们不刚才说了不对其他人的这个观点做出评论，您只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好。
这样
回到这个主题，
法西斯政权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不能容忍的，对吧？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现在这个问题，香港这个国安法通过了，这个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与体现，并具体实施。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最主要的就体现在主权的立场上，所以主权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主权？大家应该了解的。那么从这种去年和前年这种情况发生到今年，香港这种暴乱也好，这种就是场面就已经失控了，对吧？议会也被占领了， 这种情况呢是属于一种暴乱，但是香港的媒体和五眼联盟啊，这是很多西方国家把香港的地位突出，所谓是什么政治经济什么中心啊，或者是什么是重要的这种特殊地位。香港没有政治特殊地位，香港的政治特殊地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强加给你的。从香港的这次就是国安法立法通过以后，香港的所谓什么民众已经解散了，什么领袖都退休了，这种就是烂人政治。他就是把那批香港年轻人送去种炮灰，破坏政治现有的社会秩序。所以呢，这个国安法立了以后呢，是属于轻举，就是属于胜利上面的轻举。那么至于国家的那个立法是什么，违反这个没有违反的。中英协约条约已经这个执行完毕，彭定康现在不能入香港，就这么回事。这个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和未来是怎么样？未来香港必须背靠大陆，发展经济，面对世界。所以你现在美国制裁，你再要制裁下去，你可以制裁德国，制裁意大利，全部制裁。制裁下去是什么？你孤立了。美国这样做是不对的，退群谁在退群啊？退群就是违反条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现在呢，就是对中国政府这种横加指责已经基本没效用了。香港的年轻人应该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彻底反省，面向北京，忠于祖国。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看到的，就是什么奏国歌的时候。这种就是今后国安法解释权，教育局长问责，校长撤职，就这么样，很简单。不要怕这种东西，主权下面都是中国政府管辖，香港政府执行就可以了。所以这种东西呢，就要交给香港老百姓什么掂量。所以香港的政治地位是不存在的。从你们暴乱到现在今天，
好，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
都是烂人政治。对对，
好，谢谢陈先生，好
，okay.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钱先生，上午好，钱先生，
你好，
哎，你好，
听到了，
请说，
我觉得这个香港问题，华人都很关心啊，因为香港过去在华人心目当中的地位，经济地位很高，如果说政治地位的话，它不过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要讨论香港问题的前途，去讨论把它扯到中美太远，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就说香港今后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民生环境，我说在政治地位上它已经变了，它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23年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一个政治地位，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权的，对吧？不会变，就是变成中国的一个下属的一个省而已。从经济地位来说，过去很高，因为它有它的特殊背景，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了，香港的地位下降了。中国现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都和香港的经济实力一样了，香港现在靠的是背后中国大陆还有能够维持它的经济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内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香港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这也是必然趋势。你不可能再是领头羊了，是吧？那从民生环境来说呢，香港经济国安法出来也好，这个民生环境是不会改变，只会提高，大陆会关心的，对吧？大陆政府对香港的民生环境也好，经济环这个生存环境也好，都会给予支持的。这个所以说，讨论今天的话题了，如果把它引到中美关系啊什么背景啊，这个就离开话题了。香港今后政治地位也好，经济地位也好，这个民生环境也好，这个不像以前一样了，对吧？不可能是过去那种地位了。经济环境随着大陆的发展，总的趋势是和大陆的这些中等城市差不多。要做到像北上广都很困难，因为它毕竟没有腹地，地方很小，对吧？是吧？我的基本观点就这么几个。
好，谢谢钱先生。
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和民生环境三点来讨论香港未来。
好，谢谢钱先生。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现在是8:51。好，那么现在每位听众呢有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哎，好，系统稍微有点僵硬哈。这一位是袁先生，上午好，袁先生。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严先生。嗯，
好，谢谢啊。我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不去看它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跟香港基本法的内容，我们就看它的目的。这个国安法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国家安全吗？国家有安全吗？有安全问题吗？有谁要侵略香港、侵略中国吗？这是一个笑话，这完全是一个党安法，这是中共害怕香港成为反共、反暴政独裁的一个基地，所以他们非常害怕、非常恐惧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出这一个所谓的国安法，实际上就是党安法。这是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看清楚这一点。至于以后，我想香港人民会继续抗争，只是策略不同，国际社会也会继续加大压力，所以最后是中共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袁先生。好，我们请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大家好。
哎，请说，张先生。嗯。
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国危险法，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么中共有没有让香港经权而人民同意或者是公投呢？没有，既然没有，也要香港人要听从他们的国法，那么就是阻止香港的繁荣，第一。第二，提到这个送终行为，送终啊，这个囚犯要送到中国去里去处理的话，那么拜卖囚犯的器官是哪个政权呢？全世界有没有这个发生呢？还有我认为英国1997年的时候应该把香港归还给台湾，为什么是呢？因为当时是帝国知道，既然帝国也没有了，我们那么香港英国还给台湾还是还给中共也没问题。如果中共不起犯的时候，可以上台湾那边去要求回来，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国联合国就可以插手这个问题，是不是？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哈。行，好，谢谢你表达观点，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嗯，
那就国家立法呢，国家有这个权利，因为它是它的地盘，那么它的立法，那么是没有太多的争议。但香港问题呢，好像引起了全世界的，就是不同的声音吧。那么当然呢，都是各自的利益。如果能看到，就是说是香港的明天，这个法律对香港，那么影响对他明天有好处呢，我觉得是一个福音。当然呢，不同的声音也会出来，也会干扰，那么也会看到很多的麻烦啊。那么不短时间的，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也有新的感兴趣的东西，那么这也不是一件事儿，因为一个国家立法好像没有这么麻烦的事儿，但香港特别不一样，那么大家都说，你过去说了，你得给我兑现啊，什么什么的，国家给你兑什么现呢？我就不太懂了哈。那么澳洲说的事儿也没，不见得说要兑现的哈。那国家立法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就是说他的法律不好也好，好也好，他立了，他国家他是他的权利。就像我们澳洲联邦政府有联邦政府的权利，州政府有州政府的权利，那么互不干涉，我们当然有些联系了哈。所以说这立法是大家说来说去，我觉得没有一点那个价值去说国家立法，它是国家，哪怕它就有权利立法。那么人大它最高的权力机构，那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那么它就是权力机构，它就有这个权利。那么你说一个法律不好你要改，那么还得通过它改，不是说你想改就改的，这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邓先生。好，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樊女士，上午好，樊女士。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是这样，我相信 23年前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那个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就是英国把香港还给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件很简单很明了的事情。为什么起先还好啊，什么出了什么香港反对派呀，又是什么什么一直在立法会里面搞来搞去搞来搞去，这个也是很正常，在西方国家嘛，它是西方制度嘛，一国两制。但是到后来又到后来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个2019年简直是不得了了。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杀人放火砸国砸那个地铁什么都来了，这种情况我们在以前在国内文化革命都没有见到这样狂妄的。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有靠山，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法一定要立，你不立的话这个香港就完蛋了，老百姓过什么日子啊。他们这两天都看得出来，那个人家都敢出来了，老百姓是最要紧的。现在这个国安法出来，我们不谈别的事，别的我们管不了，本身我就是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就是错了，一开始就应该一国一制，搞什么两制啊，你给他们机会了，一国一制干干净净好了。现在也好，通过这个事情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个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以前的香港是什么样，这个2019年的香港都成了地狱了，我们都不敢去了。所以这个风气应该要整顿，这个正气要抬头，邪气一定得压下去，这样才是一个人的社会嘛。好的，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挺好。
好，非常谢谢樊女士哈，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这个踊跃发言哈。那由于我们时间有限的话，可能没有时间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了，现场还有三位听众在等候哈，非常抱歉。那好，那我们会在这个，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号哈，在节目之后线上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这一话题的相关讨论，展望港版国安法通过后的后香港时代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的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胜男，
我是谢欣，
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的空中再会。